上一堂课提到的大正四十一或者是四十二经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企业第几页啊？六百九十二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相应啊，这个故事啊。今天的故事呢，寄送里面有一些文句非常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来看六九二大正一一一零经啊，细福经。这部经佛跟比丘们说啊，过去是啊，这个地士啊，还有阿修罗，他们都是天界的众生啊，地士还有阿修罗，所以他前面都会冠一个天字，有没有？他是天界的众生。那对症预战。预战就是他们想要作战啊，就是第四天跟阿修罗经常作战的他们。然后这里就分成两段对话哈，一个就是四提还音，就是第四天王跟天子们说，今天我们要跟阿修罗作战，如果我们得胜，就把阿修罗啊。就是把这个阿修罗王啊，啊，把他抓起来，以五戏符将还天宫啊，就是把这用五种戏符啊，把他绑回天宫。第二段倒过来，阿修罗王就告诉阿修罗众说：“今天我们跟天啊，倒立天他们三十三天作战，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就把第四天王抓起来，带回。”阿修罗宫，这五种戏服其实我一直在查，那看不太出来是什么。那后来我看到那个我们的瑜伽师地论啊，瑜伽师地论卷九十一这边有谈到一个类似天界的这一种监牢啊，牢狱，监牢就是欲界天的监牢。啊，牢狱啊，就是他们有一种囚犯呢，就是把这个有一个关他们的地方哈，就是《瑜伽师论》卷九十一那边他有提到，他说天界有一个这样囚禁这个啊敌人的地方，那这一些啊被关起来的这些天人呢、啊？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可以享受妙五欲，享受妙五欲哦。他们在那天界那，就是被那个囚牢里面的地方可以享受五欲。那但是如果说他们想要逃脱的话，他们想要逃离这个监狱，他们就会被束缚着。如果他们不想，他们没有那个念头要去逃离牢狱。就没事，就可以享受五欲这样子，所以很特殊哈。在《瑜伽师论》卷九十一那边讲说，比丘啊，如果想要轮回后有啊，有这个想法的话，他就被三界系缚着。那如果他没有后有爱的话，他就能够得到解脱啊。所以他是这五种系缚啊，如果按照卷九十一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九十一这里来看的话，感觉就是五欲的系缚，五欲的系缚啊，有可能是这样啊。那好，我们继续看经文。当开始开战的时候呢，诸天得胜，你们啊，阿修罗输了，所以呢，诸天呢就把阿修罗王啊就抓回去天宫，绑在这个断法殿。就是这个第四天王的皇殿啊，的前门旁边啊，门柱旁边绑在那里。绑在那里呢，这个第四天王啊，进出门啊，都会看到他咯。然后这个一看到第四王的时候呢，这个阿修罗王啊，就在那里骂骂骂，一直骂，碎碎念碎碎念，他进也骂，出也骂就对了哈。然后这个。第四天王的这个司机啊，司机 然后看到这个阿修罗王呢被绑着，然后第四天王进出都被他骂，于是呢他就问这个第四天王说，是今为未比，第四天王啊，你现在是害怕他吗？害怕这个阿修罗王吗？为力不足也，难道你的力量不足以对抗他吗？能忍阿修罗面前而骂辱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忍辱他的一种啊当面的辱骂呢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六九三。那第四天王呢就回答说，不以畏故人，我不是害怕他而忍耐，亦非力不足，也不是我力量不足啊，不要去反击他。何以侠会人而与渔夫对？哪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去跟这种愚痴的人对抗呢？啊，他话中有话。那这个司机呢就问第四天王说，若但行忍者，如果你只有行忍辱的话，于事则有缺，你对处理事情呢就有缺陷了。因为如果你只有忍，那个愚痴的人啊就会说啊，你是害怕所以你行忍辱，所以呢你应该要自罚啊，苦治，就是你要用很严的这一种啊自罚，让这个犯罪的人啊啊能够这种愚痴啊才能够改过来，以治愚痴啊。那第四天王的回答呢非常非常好啊，这一段非常好。他说啊，天王说，我常常观察这一些渔夫，自比渔夫者啊，见渔者称圣，自以静默服啊。你看这两句话写得多好，对不对？看见这个愚痴的人啊都是很容易生气的啦啊，嗔恨心很炽盛。那智慧者呢看到这一种愚痴人啊，喜欢发脾气的人啊，他都会静默来降服他，就是默然不要跟他起冲突啊，非力而为力啊，不是力不从心啦啊，而是呢其实有力反抗，但是他不要去做这种愚痴的行为啊，非力而为力，是比愚痴力啊。愚痴为缘法，于道则无有。为缘法，我在猜可能是指说愚痴的人呢、啊，远离的法，就是解脱法啊。愚痴的人远离解脱的法，于道则无有。他们在修道上是没有这一种法的啦。若时有大力，能忍于劣者啊，如果有大力量的人呢、啊，就能忍受这个卑劣的人，是则为上人，无力何由忍？那这才是最上的人啊！如果你没有这种力量忍辱境界啊，那你怎么有办法忍呢？于他即骂辱，大力者能忍，是则为上人，无力何所忍啊？就是大力者呢，才真正能够忍呢。啊，如果是愚痴的人呢，他是忍不到的，你稍微刺他一下，他就跳起来了啊。于己及他人，善复大恐怖，知彼称会甚，还至守静默啊。就是我们不管是对于自己或他人呢 啊，我们要善于守护自己，不要让这个嗔恨炽盛啊，所以要保持沉默。于二意具备，自利亦利他啊！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才是真正的自利也利他啊！就是静默以对啊。言愚夫者，愚痴的人呢，以不见法故，愚痴未圣人啊，以为呢甚处呢啊，愚夫未圣人，众争其口恶，未知人彼骂，愚彼常得甚。 就是渔夫啊，鱼吃的人呢、啊，都是重在恶口相骂啊，这个才认为他是最了不起哈、啊，才是胜利。那实际上呢，他不了解忍耐别人的谩骂，才是真正的获得胜利。那后面两句是超级好的啊，他说：“余胜己行忍，是名恐怖忍。”就比我厉害的人啊，我能够忍他啊，这个是恐怖忍，就是你害怕他嘛，对不对？他比你厉害啊，所以你害怕他，所以叫恐怖忍。那跟你平等的人行忍，叫做什么？忍争忍啊，就是不要跟他，如果他跟你半斤八两而已啊，你就不用跟他计较了，不要起争。愚劣者行忍，是则为上人。如果比你差的人你能够忍他，这个就名为上人。所以第四天王是上人嘛，就是他认为这个阿修罗王就是劣者。愚劣者行忍，比你差的人、啊、如果你能够忍耐的话，这个叫上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啊，还是在公司啊，如果那一些当老板啊，当经理啊，当爸爸啊，余胜己行忍，这个叫恐怖忍。你不忍都不可以啊。啊，如果是同辈呢，啊，同辈啊，哈，兄弟啊，姐妹啊，或者同事啊，那这个就叫忍争忍啊。那如果是劣者行忍，这个是上忍啊。那佛告比丘啊，33天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赞叹忍辱，所以出家人应该要行忍辱啊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出家人其实要行忍辱哈、啊，嗯。好，再来大正111经啊，就净佛经啊，这部经也是挺好的啊，跟后面几部经是有相关的，它是佛法僧三部。三部经，佛告佛住舍卫国、啊、那佛告比丘，过去世释提幻音欲入圆观时，就是第四天想要去这个他们的花园啊，果园啊，啊去参观。那司机呢，就严驾牵马之车，就是严驾就是开非常好的那个交通工具过来就对了，要载这个第四天王呢去参观啊。那这个司机呢就说：“乔世家啊，这个车子已准备好了啊，国王可以，天王可以上车啊。”所以天地寺呢就从长圣殿东向合掌礼佛，就他还没有上车之前呢、啊。他下来这个天宫殿之后呢，他就向这个东方合掌礼佛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司机呢看到之后啊，他非常的心惊毛竖，就是非常的害怕，而马鞭落地，吓到这个颤抖啊，把那个马鞭也掉在地上。然后他就天地寺啊，就问司机说：“哎，你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你有这样的部位啊？你的马鞭会掉在地上？”于是呢，这个侍者呢，啊，这个司机呢，就跟第四王说啊：“见王天地士为舍子之夫。”大家还记得这个舍子之夫是谁吗？舍子之夫是谁？对，天地士啊。我们在687页有讲过嘛哈，第四天有好多个名称，一个就是这个舍子的先生啊，就是他的王后啊，舍子就是他的王后。那他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讲第四天嘛，见第四天所以生恐怖马鞭落地者啊，就是会升起这个恐怖心呢啊，是有原因的。常见天地是一切诸天地人天大小王及侍护侍主，就是 我常常看到天地士呢，其实是受到大地、人、天、大小王的尊敬，还有四个护世主。护世主呢，其实就是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啊，四大天王、33天众等等啊，就刀立天的天众都来礼敬你这个天地士天主。何处更有尊？哪里有比你更尊贵的人啊？而让你向东方合掌礼敬呢？啊，那天地士呢就回答说：“我实于一切，我确实是世间大小王及四护世主、33天众最为尊主啊，都来恭敬我。但是呢，而复有世间随顺等正觉，号为天人师，故我己首礼啊。那世间呢、啊，却有一位等正觉的圣者啊，就是人天师，就是我们的释迦佛啊，佛陀。所以呢，我要礼敬他。那这个司机说啊，是。”必世间圣，那这个应该是世间的非常殊胜的人、啊、连这个天地士呢都合掌恭敬，所以我也要合掌恭敬啊，礼敬佛陀。所以呢，这个天地士呢就说了这个偈颂啊，他就继续去观啊，圆观了、啊，就是参观这果园啊等等哈、啊。所以佛陀啊说，33天天主尚且恭敬佛。赞叹佛，所以比丘们应该要礼敬赞叹诸佛，有没有、啊、好，我们再看695，那这一个呢就是净法经，然后下一经就是净身经，有看到吗、啊、它的前面的那些那些叫什么开场白都一模一样的，有没有、啊、开场白都一模，只有那个偈颂不一样而已。所以你看112经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。那第四天从长圣殿下来之后，他是也是向东方礼敬尊法啊，礼敬法。但是他的偈颂呢是讲法跟身的，不是只有法而已哈、啊。那于是呢，这个司机呢也是同样问了相同的问题，然后第四天王呢就给他回答啊，这个偈颂。好，我们看中间这个偈颂。第四天王说：“我确实是大地世间大小王，还有四护世主、33天众的，被尊重恭敬的天王。然这边开始就不一样哈。”然复有境界长夜入正受，就是有持清净戒的人，还有呢经常修定的人。正受就是三昧啊，修定的人正信而出家，究竟诸梵行，故我于彼所尊重恭敬礼。就是对于出家修行者，如果有持戒修定的啊，究竟诸梵行，就是他啊，就是非常的用功啊，甚至于圆满梵行，所以呢，我要尊敬身宝。这个是身呢、啊再来下一个偈颂，又调伏贪慧超越愚痴境界啊，这里就三毒哦，贪嗔还有愚痴三个，调伏这三个境界啊，修学不放逸。亦恭敬礼彼、啊、就是因为出家众啊，他有用功的调伏贪嗔痴的境界，而且不放逸，所以我要恭敬出家人。贪欲嗔恚痴悉已永不着，漏尽阿罗汉。如果贪嗔痴全部断尽呢，成就阿罗汉的话，我也应该要礼敬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上面那一个有可能是凡夫生，下面那一个啊，就是他能够超越或者调伏贪嗔痴的，可能就是贤圣生啊。那最后一行，若复居家者啊， 奉持于境界，如法修菩萨亦复应经理。所以即使是在家菩萨哦，不是不是，即使是 在家众，如果他有持境界啊，那我也要礼敬他。这个菩萨呢，待会我们会看资料，这个菩萨如果按照这里来看，就是八关斋戒，在家众的菩萨就是八关斋戒，有听过吗？啊，八关斋戒啊。所以不是只有身宝而已哦，在家众有持八戒的人，第四天王也是会恭敬尊重礼敬啊。如果以这个寄送这个第四天王讲的这部经来看的话，其实他是非常恭敬这个修行者，恭敬这个有修行啊，对治贪嗔痴的修行者。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家，或者是你是圣者，第四天王呢都会恭敬。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些经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出家或者是在家学佛的人，我们知道持戒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有持五戒啊、八戒啊，或者是出家戒啊，而且我们有用功在修戒定慧，要降伏贪嗔痴，只要我们有做这一些修行，其实就得到诸天的恭敬了。所以我们不用去祈祷诸天来护持的，你不用去祈祷，你有这样的梵行，他就自然就会来恭敬你。你看我们现在的佛教有一些状况刚好倒过来的，他自己修得怎么样自己也不清不楚，然后呢我们就整天希望这个龙天护法来保佑自己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就是跟阿含经刚刚好是倒过来的哦，刚好是倒过来。你看阿含经啊，你只要有这种戒定慧，天人自然会恭敬你。如果你有戒定慧，他当然也会守护你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其实不用那么担心哦，其实应该要开开心心才对。哎呀，你看连天地士都会恭敬这个有修戒定慧的人，多么好哈！我们看下一经哈，也是很好哈。哎，我们先看补充资料哈，布萨这个补充资料哈，布萨179哈，今天的补充讲义，今天179页最下面啊，布萨。菩萨的梵文呢是波萨达，波萨达哈，就是导师的著作里面有解释的很详细哈。菩萨就是长养，或者是长养清净，长养清净。在律典上呢，根本有部律这边呢解释为长养善法，持自心故。那倒数第二行后面呢，有提到说这些律典呢，解释菩萨就是远离不善，使内心清净法增长，就名为菩萨，有没有？啊，就名为菩萨。好，我们来看180页哈，180页第二行，律典说到在家众来寺庙菩萨，导师说。其实在家众确实是在经典律典里面是有讲在家众有菩萨的哦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的情况是没有。那但是在我们的戒本啊，四分身戒本啊，有一个叫做寄菩萨，寄送的菩萨，导师认为在家众是不也是适合吗？啊，就是他不是戒条哈，但是他是寄送。那这个其实也就是在家众呢来到寺庙布萨的时候呢，可以念这些偈颂，让自己远离恶法。那偈颂呢，就是在脚注一，脚注一这边第三行，我们四分律呢有这个偈颂啊，善复以口言，自尽其自意，身莫作诸恶，此三业道尽。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。所以他前面三句就是善复于口业， 志意其实就意业，还有身业，你们三业清净，能如是实行，是大仙人道。这个大仙人就是佛道，就古仙人道。所以寄送这个菩萨是道德策立，我们远离恶法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寄送呢，其实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佛陀呢，在成道十二年没有自戒，那个时候所有的修行者都是用这个寄送来作为戒法的依准的，简单的原则作为依准。那十二年之后呢，有比丘犯戒，所以佛才开始治不邪淫戒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淫戒啊，然后不杀生戒等等。那十二年之后才开始自戒，十二年之内呢是没有犯戒，所以佛呢都是用这个寄送来布萨，大家结合在一起就是送这个寄送，那透过策力来互相增上。所以于十二年中为无事生说是戒经，无事生就是没有犯过戒的人，就非常清净的十二年没有人犯戒，无事生，那这个就是早期的戒经啊，他们送戒只有送这个寄送而已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这个寄送因为没有戒条啊，所以导师说在家中其实也是可以的啊，他们来到寺庙呢集会啊，送这个寄送对他们远离恶法也是很有提示作用啊。好，回到上面第二段啊，那等到布萨的制度分化了，一个月两次的布萨在家中来听法布施，但是不能参加出家的诵戒布萨，有没有？那接着呢就有六斋日啊，每个月的八号、十四号跟十五号六斋日，信众们来寺庙布萨，那要持八关斋戒，八戒就是八关斋戒，那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过午不食，持五，那这个就是八戒斋者，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自处家法啊，所以八关斋戒有这个过午不食啊，不抓持经营等等，就是让大家有机会体验出家的生活。所以这个斋就是长养清净心的意思啊，就是一种布萨。大家也许说这布萨讲来讲去，布萨是什么哈？它是一个音译词哈。布萨其实就是大家在寺庙里面集会啊，早期是可能是一个月两次哈，那后来就是有六斋日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布萨。布萨，好，那这个因为是多延伸的给大家了解一些常识啊，所以我们的书本的经文啊，它也是只有讲到如法修布萨，然后天地第四天王就会恭敬啊，所以就是简单的。好，我们来看695书本啊，695页书本。那刚刚所讲的这一部经最后一段呢，那佛陀说诸比丘，这个第四天王啊，恭敬礼拜法跟身，有没有法跟身？那实际上从内容上来看好像是身比较多啊，从寄送来看啊，比较是身比较多。好，再来下一部1113经净身经。那这部经的前面呢跟之前一样样啊，我们来翻开696也是一样，就是那个车夫啊司机跟第四天王的对话啊，我们直接看这个寄送啊，696的第二段啊，有个寄送，有没有？诸方唯有人凑会胞胎生神处会死尸，饥渴常交然，何故乔世家 故重于非家，为我说其意，饥渴愿欲闻啊。就是诸方的众生啊，其实都是臭皮囊啊，就是母胎所生的啦。啊，死了呢啊，也是像尸体一样而已，就一般的尸体一样。那为什么天地是这个地是天王啊？你要去尊重这一些出家人呢？这个非家就是指出家人啊。那第四天王呢就回答他，我正恭敬彼啊，我恭敬这些出家人能出家非家，自在游诸方，不计其行止。这个行止啊，就是啊游行的意思，游历啊，就是他去哪里呢都是很自在的。出家人一波千家饭是吧，孤身万里游，有听过吗？有出家人呢，他是在古代是很自由。我们现在有一些出家人不是那么自由了，就是有道场了之后，他就没有办法那么自由，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啊。早期印度是很自由的哈，因为他们都是行脚僧啊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下一句提到说诚意或者是国土的色。啊，种种的境界啊，不能累其心，不能让他觉得疲劳，也不续滋生聚啊。对于衣食住药呢，出家人呢、啊、不会囤积，一往无欲定啊，就是他就是很自在就对了啊。往则无所求，去哪里呢，或者是做什么呢，他都以无所求的心来做，为无为为乐啊，就是以无为啊，就是以涅槃。他认为只有涅槃才是安乐。定则不言则定善言，不言则即定啊。这两句话大家要把它圈起来，抄出来，贴在你的床头上面。他说你开口言，就是你开口讲话，你一定要说的都是好话。言则定善言，决定是好话，不说话就怎么样呢，不开口，对，就保持寂定，就是你要保持沉默。这个其实就是佛陀经常说出家人要慎法谈或者是慎默然。你开口要讲好话，你不开口就保持静默啊，默照啊，自己保持沉默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啊，这种寄送啊，如果他有一两句哦让我们受用的，其实就是非常的难得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寄送呢，其实你有时候看下去觉得没什么，其实你好好的思维这些寄送呢，其实不是只有出家人有这样的特征，凡是修行人都要有这样的特征，天人才会尊敬我们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超级好，呵呵，超级好。诸天阿修罗各个共相为啊，是诸天啊，其实他们也是经常在斗争。人间自共争相为亦如是，诸天跟人间都是如此的啦啊。唯有出家者于诸争无争，于一切众生放舍于刀杖，就是不会伤害众生，都是一切都是以慈悲来对待众生。于财离财色啊，对于财或者是物质啊，出家人就不再有这种陶醉啊，或者是这种啊不慌。不醉亦不慌，远离一切恶，是故礼敬彼。我看了这部经之后，其实我是觉得蛮感动的，就是在第四天王形容的出家人啊，我们看起来呢，其实就是佛陀蛮认同的，因为这部经是佛陀讲的嘛， 佛陀讲的嘛，就是天地是有讲过这样的偈颂，然后他讲到最后呢，一定也会结论说，比丘们，你们就要像帝释天王这样，常恭敬众生啊，身宝，赞叹身宝功德，有没有？所以佛陀一定是认可这些偈颂的含义啊。所以我自己呀、觉得说，有些人说啊，我们出家人到底要有怎么样的特征，才是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样貌呢？其实就是从这些经文里面，你自己去会诊啊，你自己去收集，那这些就可以成为我们出家人很好的一个方针啊。那在家中其实也是可以啊，对不对啊？在家中也是可以。那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做不到像出家人那样啊，自在有诸方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啊，言则定善言，不言则即定。记好啊、哦、啊，这句话要记好哈、啊，会不会很困难啊？不会，所以你看有一些大法师啊，他经常说我们说话就要说好话，有没有？其实他们这些大法师呢，这些长老啊，其实他们都有看过这些经文啊，只是他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。那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呢，就觉得那一个好像很简单啊，实际上都是经典都有这种勉励啊。好，那到了这里好像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哈，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157，那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啦啊，不过我稍微跟大家提示一下，这几部经是有关系的。157翻到没有 ？OK， 刚刚我们是从1109经开始嘛，哈、1109经，然后再1110经。那1110经呢？我刚刚提到那一个，就《瑜伽师地论》卷91那个哈，就是在角柱21这边，角柱21有看到吗？哎，角柱。21瑜伽师地论卷91的注解，所以我就是去查这里的注解到底它是注解什么啊，就是啊，在天界呢有这样的一种啊监狱啊，就是受五欲乐的，你在里面可以受五欲乐，但如果你要被你，如果你想逃离的话，就会被戏服，那就是很奇妙的这种地方啊，就是角柱21这个啊。那再来1111，然后1113啊，这几部经是有关系的啊。第一部经呢是赞叹佛，第二部经是赞叹法，其实他也赞叹身呐、啊、哈。第三部经啊，不是第二部经有两个特色，一个法，一个身啊。那1113经啊，就是身宝啊，那身。还包含居士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这里的身，阿含经的身、哦、他包含居士的、哦啊、就是如果说居士有清净持戒，天地士也是会恭敬我们，所以大家好好的持戒、哦你晚上就不怕有鬼了，第四天王会保护你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资料的一点点资料啊。OK，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下面这一部经呢是蛮长的哦，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得完呢哈、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啦，讲不完我们就下一次啊。我们看书本697114经啊，须毗罗经啊。那这部经也是佛跟比丘们说，过去是阿修罗王性四种兵，象马车步四种兵，跟刀立天想要作战。刀立天听到阿修罗王啊有这四种兵想要作战，听闻之后，他就告这个 告诉这个树毗梨天子说：“阿公知否？”很奇怪哈、哦。阿修罗有这带着四种兵想要作战啊、哦，想要作战。那阿公也是可以叫33天啊、带这四种兵跟他们交战啊。下一段，这时候呢，这个天子啊，就受了第四天的教诲啊，就缓至天宫，那慢缓宽重。不情方便，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要紧的样子哈。那阿修罗众已处在道路，阿修罗的那一个四种兵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但是这一个天子呢，他却慢慢来，慢吞吞啊。那第四天听到之后呢，就告诉这个天子说：“阿公，阿修罗军已经在半路了，你们还不准备吗？”啊，那这个天子啊。受了第四天的教诲呢，就回去，但是他还是一样哦，懈怠宽重，有没有？很奇怪哈、哦。那阿修罗王呢，他的军队已经快要到了。那第四天王听到已经快到，也一样提醒他啊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天子啊，就跟第四天王说这个偈颂啊。若有不起处，无为安稳乐，得如是处者，无作亦无忧。当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稳、啊、第四天的回答就是：若有不起处，无为安稳乐，若得是处者，无为亦无忧。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，就是你认为有这样的地方，你也带我去吧、啊、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就对了、啊、没有真正的安稳处 啊。那再来我们看698、啊、这个天子呢，就同样的说了这个偈颂、啊、若处无方便，不起安稳乐，若得彼处者，无作亦无忧。当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稳。这跟上面一个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起处，然后它是无方便，就希望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方便，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安稳啊，没有忧虑。那第四天都是相同的回答。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地方，你带我去啊。那第三段，天子也说哪一个地方有不放逸。那第四天王也说，如果有这样的地方，你带我去。好，往下看，无所起，有没有？懈怠无所起，就是懈怠不会升起的地方。那天地四也说，如果有，你带我去。那天子也说，无事亦得乐。那天地四呢，回答说，若见若复闻，众生无所作，汝得是处者，你也带我去。汝若为所作不念于有为，但当速尽除涅槃之净路、啊、如果你害怕做的话、啊、不念于有为，若当速尽除涅槃之净路、啊、这偈颂有些不是很好懂哈、嗯、那讲完之后呢，这个天子就、啊、准备好四种兵、啊、就跟他们作战。哎，还是诸天得胜耶。你看他虽然是慢慢的来，但是他还是得胜利哦、啊、所以佛陀说啊，这四种兵啊交战之后还是天人得胜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699啊，常以精勤方便，异常赞叹精勤之德。这一部经好像是要说就是精进啦 啊精进。那他用这个方式呢，就是能够战胜阿修罗。那出家行道如果有精进，就能得到涅槃的进入、啊、能够得到涅槃道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上到这里了，今天。 全身放松，闭上眼睛啊，闭上眼睛，头部放松，肩膀放松啊，闭上眼睛，然后跟随我念啊，阿含阿维罗诃弥。阿比阿巴丘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南，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持经，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难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向，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好，下课。